在邓布利多先生的办公室，邓布利多面对着冥想盆，和哈利讲述着伏地魔早期的经历。
是的，美罗普当时独自待在伦敦，肚子里怀着的那个日后将成为伏地魔的孩子。
你怎么知道美罗普在伦敦呢，先生？
因为有克拉克·塔库斯·波克提供的证据。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他当年协助创办的一家商店正是出售我们所说的那条项链的店铺。
邓布利多晃动着冥想盆里的东西，就像淘金者筛金子一样。哈利以前看见他这样做过，那些不断旋转的银白色物体中浮现出一个小老头的身影。他在冥想盆里慢慢的旋转，苍白的像幽灵一样，但是比幽灵更有质感。他的头发非常浓密，把眼睛完全遮住了。冥想盆里的小老头说：
是的，我们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得到他的，是一位年轻的女巫在圣诞节前拿来的，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她说她急需要钱。是啊，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她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，哦，还怀着身孕。他说那个挂坠盒以前是斯莱特林的。我们成天听到这样的鬼话。哦，这是威林的东西，真的是他最喜欢的茶壶。可是我仔细一看，哦，挂坠盒上果然有斯莱特林的标记。我又念了几个简单的咒语，就弄清了真相。哦，当然了，那个东西简直就是价值连城啊。那个女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她有多么值钱，只买了十个加隆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是我们做的最划算的一笔买卖。
邓布利多格外用力地晃了晃冥想盆，克拉克·塔库斯又重新回到了他刚才出现的地方，沉入了旋转的记忆之中。哈利愤愤不平地说：
他只给了他十个加隆。
邓布利多说：
克拉克·塔库斯·波克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。这样我们便知道梅洛普在怀孕后期独自一个人待在伦敦，迫切的需要钱，不得不卖掉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挂坠盒，也是瓦沃洛非常珍惜的一件传家宝。
哈利性急地说：但是他会施魔法呀，他可以通过魔法给自己弄到食物和所有的东西，不是吗，先生？
啊，也许他可以，不过我认为我这又是在猜测，但是我相信我是对的。我认为梅罗普在他被丈夫抛弃之后就不再使用魔法了，她大概不再想做一个女巫了。当然了，也有另一种可能，她 那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以及由此带来的绝望，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。那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。总之，你待会儿就会看到梅罗普甚至不肯举起魔杖拯救自己的性命。
啊，他甚至不愿意为了他的儿子活下来吗？
邓布利多扬起了眉毛。
莫非你竟然对伏地魔产生了同情？
哈利急忙说，不不，但是梅罗普是可以选择的，不是吗？不像我妈妈。
邓布利多温和地说，
你妈妈也是可以选择的。是的，梅罗普利德尔选择了死亡，尽管有一个需要他的儿子，但是不要对他求全责备吧，哈利。长期的痛苦折磨使他变得十分脆弱，而且他一向没有你妈妈那样的勇气。好了，现在请你站起来，哈利。
我们去哪儿？
这时候，邓布利多走过来，和哈利一起站在了桌前。邓布利多说：“
这次我们要进入我的记忆，我想。”你会发现它不仅细节生动，而且准确无误。你先来，哈利。
哈利朝冥想盆俯下身，他的脸扎入了盆中冰冷的记忆中，然后他又一次在黑暗中坠落。几秒钟后，他的双脚踩到了结实的地面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他和邓布利多站在伦敦的一条繁忙的老式的街道上。邓布利多指着前面一个高个子的身影，欢快地说：“
哈哈，那就是我。”
那个人正在一辆马拉的牛奶车前面横穿马路。这位年轻的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长头发和长胡子都是赤褐色的。他来到马路的这一边，顺着人行道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去。他身上那件考究的紫红色天鹅绒西服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。哈利不假思索地脱口说：“
好漂亮的衣服，先生。”
邓布利多只是轻轻地笑了笑。他们不远不近地跟着年轻的邓布利多，最后穿过一道大铁门，走进了一片光秃秃的院子。院子的后面是一座四四方方、阴森古板的楼房。四周围着高高的栏杆，他走上通向前门的几级台阶，敲了一下门。过了片刻，一个系着围裙的邋里邋遢的姑娘把门打开了。
哦，下午好，我跟一位科尔夫人约好了，我想她是在这里的总管吧。
哦，那个姑娘满脸困惑地说着，一边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邓布利多那一身古怪的行头。
你请你等一等。
说着，她扭头大声叫着：“
科尔夫人！”
哈利听见远处有个声音大喊着回答了他，那姑娘又转向了邓布利多。
进来吧，他马上就来。
邓布利多走进了一间铺着黑白瓷砖的门厅， 整个房间显得很破旧，但是非常整洁，一尘不染。哈利和老邓布利多跟了进去，大门还没在他们身后关上，就有一个瘦骨嶙峋、神色疲惫的女人快步地朝他们走来。女人的面部轮廓分明，看上去与其说是凶恶，倒不如说是焦虑。她一边朝邓布利多走来，一边扭头吩咐着另一个系着围裙的帮手：“
哦，把碘酒拿上楼给玛莎，比利斯塔布斯把他的伤口都抓破了，埃里克挖来的血把床单都弄脏了。哦，真倒霉，竟染上了水痘。”
他像是对空气说话。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邓布利多身上，他猛地刹住了脚步，一脸的惊愕，仿佛看见了一头长颈鹿迈过了他的门槛。年轻的邓布利多伸出了手说：“
下午好，夫人。”
科尔夫人目瞪口呆的看着他。“
我叫阿夫斯·邓布利多，我给您写过一封信，您非常仁慈的邀请我今天过来。”
科尔夫人眨了眨眼睛，她似乎这才认定邓布利多不是她的幻觉，便强打起精神说：“
哦，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好吧，你最好到我的房间来。”“
是的。”
科尔夫人领着邓布利多走进了一间好像半是客厅、半是办公室的小屋。
这里和门厅一样，简陋寒酸，家具都很陈旧，而且不配套。
他请邓布利多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，他自己则坐到了一张杂乱不堪的桌子的后面，紧张的打量着邓布利多。“
我信上已经对您说了，我来这里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汤姆·利德尔的事，给他安排一下前程。”“
哦，那你是他的亲人？”“
不，我是一位教师，我来请汤姆到我们学校去念书。”“
哦，那么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？”
邓布利多说：“校名是霍格沃茨。”“
霍格沃茨？你们怎么会对汤姆感兴趣呢？”“
我们认为他具有我们寻找的一些素质。”“
你是说他赢得了一份奖学金？”“这怎么会呢？他从来没有报名申请啊。”“
哦，他一出生，我们学校就把他的名字记录在案。”“
哦，谁替他注册的呢？他的父母吗？”“
毫无疑问，科尔夫人是一个非常精明，让人感到有些头疼的女人。邓布利多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哈利看见邓布利多从天鹅绒西服的口袋里抽出了魔杖，同时又从科尔夫人的桌面上拿起一张完全空白的纸。“
给。”邓布利多说着，把那张纸递给了科尔夫人，
一边挥了一下魔杖。
邓布利多说：“我想您看一看这个就全清楚了。”
科尔夫人的眼神飘忽了一下，随即又专注起来。他对着那张空白的纸认真的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平静的说：“
看来是完全符合程序的。”
说完，他把纸还给了邓布利多，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只玻璃杯上。那些东西几秒钟前肯定不在那儿。 科尔夫人用一种特别温文尔雅的声音说：“
哦，我可以请你喝一杯杜松子酒吗？”
邓布利多笑眯眯地说：“
非常感谢。”
很明显，科尔夫人喝起杜松子酒来可不是个新手。他把两个人的杯子斟得满满的，一口就把自己那杯喝得精光。他不加掩饰的咂巴咂巴嘴，第一次朝邓布利多露出了微笑。邓布利多立刻趁热打铁说：“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汤姆·雷德尔的身世？他好像是在这个孤儿院里出生的。”“
没错。”
戈尔夫人说着，又给自己倒了一些杜松子酒。“
那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当时刚来这里工作，那是一个除夕之夜，外面下着雪，冷得要命。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，那个姑娘年纪比我当时大不了多少，踉踉跄跄的走上台阶。哎，这种事儿我们经历的多了，我们把她搀了进来，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生下了孩子，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死了。
唉，科尔夫人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，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。邓布利多问：“夫人，那他临死之前说过什么话没有？比如关于那男孩的父亲？”“
是啊，他说过。”
科尔夫人手里端着杜松子酒。面前是一位热心的听众，这显然使他来了兴致。“
我记得他对我说，我希望他长得像他爸爸。哎，说老实话，他这样希望是对的，因为他本人长得，哎，并不怎么样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孩子随他父亲叫汤姆，中间的名字随他自己的父亲叫瓦沃罗。”“哦，是啊，我知道，这名字可真古怪，对吧？我们怀疑他是不是马戏团里的人。”“啊，他又说，那男孩的姓是利德尔。”然后他就没再说什么，哎，很快就死了。后来我们就按照他说的给孩子起了名字，那可怜的姑娘似乎把这看得很重要，可是从来没有什么汤姆、马沃罗或利德尔家的人来找他，也不见他有任何亲戚，所以他就留在了孤儿院，一直到今天。”
科尔夫人几乎是心不在焉的又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杜松子酒，她的颧骨上泛起了两团红晕，然后她说：“
他是个古怪的孩子。”
邓布利多说：“是啊，我也猜到了。
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很古怪，几乎从来都不哭。后来他长大了一些，就变得很怪异。”
邓布利多温和地问：“怪异？那哪方面怪异呢，夫人？”“
啊，是这样，他……”
科尔夫人突然顿住了，他越过杜松子酒杯，朝邓布利多投去了询问的目光，那目光一点儿也
不恍惚或糊涂。
他肯定可以到你们学校去念书，是吗？
肯定。
不管我说什么，都不会改变这一点，是吗？
是的，不会，夫人。
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把他带走，是吗？
不管怎么样。
科尔夫人眯起了眼睛，看着邓布雷多，似乎在判断要不要相信他。最后，科尔夫人显然认为他是可以相信的，于是突然脱口说：“
他让别的孩子感到害怕呀。”
邓布利多问：“你是说他喜欢欺负人？”科尔夫人微微皱着眉头：“
我想肯定是这样，但是很难当场抓住他。哎呀，出过一些事故，一些恶性的事件。”
邓布利多没有催他，但是哈利可以看出他很感兴趣。科尔夫人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，面颊上的红晕更深了。
嗯，比利是他不死的兔子。是啊，汤姆说不是他干的，我也认为他不可能办到的。可说是这么说，那兔子总不会自己掉在房梁上吧？啊！
邓布利多轻声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也认为不会。
但是我死活也弄不清楚他是怎么爬到上面去干这事儿的呢。我只知道他和比利前一天吵过一架。哦，还有后来。”
科尔夫人又痛饮了一杯杜松子酒，这次洒了一些流到了下巴上。
嗯，夏天出去郊游，你知道的，每年一次，我们带他们到郊外或者海边。从那以后，艾米·奔森和丹尼斯·比肖普就一直不大对劲儿。我们问起来，他们只是说跟汤姆·利德尔一起进过一个山洞。哦，汤姆发誓说他们是去探险，可是在那里面肯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我可以肯定。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事情，稀奇古怪，稀奇古怪哟。
科尔夫人又看着邓布利多，他虽然脸越来越红，但是目光却很沉着。
我想许多人看见他离开这儿都会拍手称快的。
邓布利多说：“我相信您肯定明白，我们不会一直让他待在学校里，至少每年暑假他还会回到这儿。”